铁牌道人诸葛山珍，大贼魔欧阳天佐，二贼魔欧阳天佑，老哥仨来的李家老店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啊。实质上他们找圣婴颇费一番周折。咱们说书呢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怎么找圣婴，怎么打听，没必要说了。那么圣婴那么大的名望，杭州再大也好找。等他们见面之后，诸葛山珍就知道蒋伯方受了伤了，是中的毒，来不及细谈，赶紧来到后院，众人陪着来看望蒋伯方。现在人们把希望都寄托到诸葛山珍身上了，他说能救那就没事，他说救不了干脆准备后事。等诸葛道爷来到床榻近前，撩起被窝看了看，哎呦，五弟变了样了，这条胳膊是人胳膊吗？怎么黑色的，而且红肿高大，有几条红线直通到头上和心口，真要透了气儿了，那就是三天三夜毒气归心，准死无疑了。再看蒋五爷，面赛黄前指，唇赛电叶青，牙关紧咬，二目紧闭，四肢抽搐，过一会儿噔噔噔噔噔就抽一阵，过一会儿就抽一阵，越抽越严重。小弟兄换班在这摁着，诸葛道爷一皱眉呀，坐下先给号脉，然后验伤，屋里鸦雀无声，大家屏息凝神，就等着这信儿了。能有十几分钟之后，诸葛道爷长出了一口气，圣婴这才敢问二师兄怎么样，有救没有？三弟啊，给老五准备后事吧。啊，您再说一遍，没治啊。人们全傻了。圣婴拉住二师兄的手，二哥，真就一点治没有？没治啊。老三呐，也许咱老师跟你说过，也许跟你没说过，但这事我清楚，你把擂台的经过好好跟我讲讲。圣婴一扑一解，把蒋伯方会斗崔道陵怎么打的他，而后突然就摔倒，这经过讲述一遍。诸葛山珍说，是啊，我为什么问你这话呢？老师曾经跟我说过，铁窗山飞龙寺的老方丈崔道陵有一件宝物啊，这件宝物叫千年的墨鱼宝甲，肯定他穿着这个东西呢。这种宝甲善避宝刀宝剑，任何人不能伤他，七性最毒，他自己穿他也得谨慎，他必须得吃生解药然后才能穿，到了一定的时候赶紧脱下去，还得消毒，不然他也得中毒。这墨鱼甲这毒性是最大不过，打得越狠中毒越深，看来老五打的这一巴掌不轻啊，故此自己把自己害了，中了墨鱼毒了。要想治，非得百草还阳丹，百草还阳丹也是飞龙寺的老方丈崔道陵自己炮制的， 咱老师跟我说过，这是一种粉红色的弹药，大小跟那黄的粒儿差不多少，一香扑鼻呀、啊，是专解墨鱼毒。但是你想一想，崔道陵既然穿着墨鱼宝甲了，他有治的办法，他也有这种药，他能给咱吗？都杀红了眼睛了，他巴不得蒋伯房死，他能给他治吗？他不给治，他不给药，可不准死无疑吗？而且不能拖得太久，是三天三夜必死无疑啊！现在时间紧迫呀，除此之外别无良方，故此我才这么说的。哎呦，大伙一看这怎么办？难道说眼睁睁瞅着飞天玉虎蒋伯房这么死了吗？把大伙给急的，圣婴的眼泪巴嗒巴嗒掉下来了，小弟兄都哭了，因为都跟五叔都不错。别看是五叔岁数大不了几岁，相处的莫逆啊，整个李家店老少英雄谁都不说话了。好半天欧阳天佐说话了，哎呀，三国死伤由命，富贵在天呐，你就是急死也解决不了问题。方才武道士想了个主意，哦，贤弟有话请讲。武这个主意也是个馊主意，武想崔道陵既然穿着墨鱼甲，他需要解毒，那么他势必要服用百草还阳丹。我们管他要，他肯定不给，他不定藏在什么地方。但是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偷。我打算赶奔陈家庄，把这种解药偷来。一旦偷回来，老五的命不就保住了吗？嗯，是啊。圣婴一想，这的确是下策，但这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二贼魔欧阳天佑也说，吾三哥，方才我们弟兄二人商量好了，如果三哥愿意的话，今夜晚间事不宜迟，我们两个人夜探陈家庄盗取解药。圣婴伸手把他们哥俩的手腕子拉住了，二位贤弟呀、啊，这可危险呐、啊！崔道陵城府极深，老奸巨猾，你想一想，他的解药肯定得藏在最秘密的地方，除了神仙，谁也不知道。你们二位盗取解药太难了。倘若二位贤弟为这件事儿再出点危险，哥哥我的心实在是感到不安。乌鸦，三哥，事到如今不必多说了，我们是什么交情？为了老五，也就是为了我们大家，也是为了我们哥俩，您不必往下讲了。既然您同意，今夜晚间我们就夜探陈家庄。大伙一听只好这么干，要不怎么叫贼魔呢？贼魔专讲叫偷盗摸取，这种功夫谁都不行，本套书他们俩占了尖儿。定下来之后，欧阳弟兄早早的休息，刚一掌灯他们起了身了，十八里地眨眼之间到了陈家庄。在这个庄子外头找了片小树林，哥俩休息休息。按现在的钟表说话，到了快将近午夜的时候，哥俩起来，带着百宝囊应用之物，直接赶奔正西。为什么走正西呀、啊？正西是平道。再看这陈家庄，周围有庄墙。外头一圈护庄河，没想到 这护庄河的水还挺狂，他们哥俩瞪眼不会水，你这怎么办呢？好办，哥俩有决议在身呢。欧阳天左、欧阳天右从百把囊之中把飞抓百链锁、陆金的绒绳拿出来了，接在一起，哥俩一拽，结结实实。前头是个飞抓头，欧阳天左单背抡开了，找准了目标，对面有一棵树，这棵树挺结实，往前探着，选好了之后，他手腕子一甩，哗溜，咔吧，把对面这棵树给抓住了。飞抓的东西是越拽越紧，这头找了棵树拴好了，两头一崩，笔管调直，他们哥俩就顺着飞抓百炼锁施展轻功术，跟两只飞燕一样飞身而过，过了护庄河。然后这绳没解，等回来的时候还在这儿出去。至于那庄墙能挡得住他们俩吗？飞身而入毫不费事，蹿高蹦矮就进了陈豆腐他们家。那人说他们知道吗？哎，了解了情况的，这咱不必细说了。临动身之前有人告诉他怎么拐怎么走，什么样什么样，哥俩心里有数。对他们来说绝顶聪明，挡得住他们吗？书说简短，一路顺畅毫无阻碍，他们就找到陈豆腐的聚义分赃厅。现在是八月的天气，酷热的要命啊，白天热的大汗淋漓，到晚上也不凉快，所以大厅的前后窗户都开着，灯光晃动，传出说笑的声音。这哥俩非申请上了大厅，欧阳天佑寻风放哨，欧阳天左趴到后坡，双脚挂住阴阳瓦，使了个珍珠倒卷帘，夜叉探海式往屋中观看。再看这帮人精神，刚吃完了夜宵，沏着宴茶，正在这高谈阔论。正中央坐着大和尚崔道陵，上垂手何金武。那说何金武不受伤了？是啊，经过紧急抢救，现在恢复多了。所以旁边坐着陈豆虎、薛成、窦战魁，窦战魁几个儿子、弟子徒孙请来帮忙的全都在场。这时候窦战魁正说呢，师父，您算给咱们出了气了，你看我请您的时候您还不想下山，您不下山能有今儿个吗？您算给咱们中八门的打腰提气了。大伙说对，大师傅，咱们应当热烈祝贺，明天接茶喝。但是崔道陵跟他们不一样，面色阴沉，并不说话，好像若有所思。何金武就问他，我说老伙计，你想什么心事呢？弥陀佛。各位啊，不要高兴的太早了啊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啊，别看蒋伯方中了毒了，还没到三天，他这口气还没咽，咱就不能说彻底胜利了。我担心绝处逢生，这小子再活了，他怎么可能呢？窦战魁就说，师父，您亲口向我讲的， 墨鱼保甲的毒非得您亲手给治，得用您的丹药才能把它治活，您能给他药吗？您不给他治，不给他药，他怎么能活呢？怎么能绝处逢生呢？这不是笑话吗？哎，为师是担心而已呀、啊。你等这两天都要精神着点，派人日夜巡逻，千万不要发生意外。只要三天保证没事儿，姓蒋的是非死不可。他一死就得疼死老匹夫圣婴，咱们就算大获全胜了，这口气也就算出来了。师父你放心，弟子已经交代过，全庄的人分成三波，日夜巡逻，保证万无一失。那就好啊，大家耗费一天精力了，该休息就早点歇着吧。哎，又等了一会儿，果然分头休息。俩贼模发现崔道陵晃着高大的身躯在前边走，陈斗虎、斗战魁等人陪着进了跨院三间房。他们把崔道陵送进去，转身退出来，告诉手下人：“精神点，精神点啊！”然后也睡觉去了。俩贼模没敢动，在天沟那块躺着，一直等了半天之后，俩人才敢动。哥俩一咬耳朵，这药他能搁到哪儿呢？一，在崔道陵身上带着呢；第二，藏到一个保险的地方。这玩意儿得做的心里头有数，又不会掐算，干脆抓个舌头，不抓舌头问不清。哥俩从房上跳下来四外学嘛，你说这事儿有多巧，厕所里走出一位来，一边走一边系裤子，那脑瓜倍儿亮，一看也是个出家的和尚。书中代言谁呀？崔道陵的一个徒弟，此人叫了红，这两天有点闹肚子，刚从厕所出来。俩人一看行了，就是他，一前一后蹭蹭跟狸猫扑鼠一般到了了红的近前。还没等了红反应过来呢，大贼魔伸出俩手指头把嗓子眼儿给他掐住了，一点声也发不出来，就这么点声，眼睛就翻上去了，然后把他往嘎吱窝底下一夹，一哈腰到了一处房子的后面，看看左右没人，轻轻把他放下。了红刚缓过这口气儿来、别动别动，两把明明晃晃的匕首就横在脖子上了。乌鸦昏真无比该死，你敢发出声音我就要你的命。
弥陀佛，
这阵还没忘了念佛呢。
你们干什么？
吾且问你，崔道陵跟你是什么关系？
是我师父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了红。
好嘞，既然这样，要想活命，问你什么你说什么。你小子胆敢说谎，今天就剥了你的皮。了红一看面前这两位什么玩意儿，毛乎乎的一对怪人呢、吓得是魂不附体。好说好说，你们问什么？乌鸦，我问你，蒋伯方受了伤了，你知道吗？
知道。
他中的是什么毒？
我说不太清，可能是墨鱼保甲的毒。
说得对。我且问你，崔道陵把解药放在何处？这解药的名字叫百草还阳丹， 放在什么地方？说。
不清楚，
不清楚。好小子，你敢不说实话？欧阳天又堵着他的嘴，欧阳天左伸出俩手指的 K 他的肋条，好嘛，这上刑可受不了。欧阳天左那手指的比铁条还硬，这一靠我他妈小子疼的烂倔子呀，然后问他怎么样，说不说？
哎我的妈，哎呀，别抠了，别抠了，不就是解药吗？
说，藏在什么地方？
我说，我说，你们可得饶了我，
肯定饶你。你想不想骗我们，杀你个二罪归一？
我说，我师父住的跨院，跨院后边有个小屋，那小屋啊是老陈家的仓库，
铁窗户铁门，可能是他们家存放值钱东西的地方。我老师带着个小木箱，木箱里装的就是解药百草还阳丹，就锁在那小屋里头了。听说还有四个人日夜巡逻在那看着，这我可听说，真假我就不知道了。
好了，
你小子胆敢说瞎话，回来找你算账。衣服撕开，嘴堵上，带上嚼子，把他四马倒全蹄捆好，往哪儿放呢？抬头一看，树杈挺好，枝叶茂盛，往树杈上一挂，谁也发现不了，把他挂树上了。这活干得十分干净。然后两个人争取时间赶奔跨院，飞身上房，闪目观瞧，一看这了红啊没说瞎话，怎么的呢？果然崔道陵住宅的后边有一间房，院里是天灯杆子挂着天灯，所谓的天灯就是把这灯笼挂得高一点，高灯下亮，下边摆着一张八仙桌，坐着四五条大汉在这喝茶，眼睛瞪得倍儿亮，身旁放着刀枪棍棒。一看这小屋，果然铁门铁窗户锁的当紧，你不知道的不知搁的什么东西。看来这了红说的是真的，哥俩一商议怎么办，要收拾这几个小子不费吹灰之力，万一手脚不干净有一个跑了嗷一喊就砸了，今天晚上这活就干不成了，不仅打草惊蛇，而且再想到百草还阳丹势比登天呐，不能露出半点马脚来，不能让他们知道，这怎么办呢？不愧是贼魔啊。欧阳天佐叫欧阳天佑盯着这几个小子，这活由他来干。他转到后房坡，飞身竟上了房，趴了一会儿，摘耳朵一听，那几个小子还在那说笑呢，正在谈论什么什么女人，根本没注意到弟兄。欧阳天佐这才放了心呢，一想啊，窗户门是进不去了，干脆我给他抠个窟窿，来个天鹅下蛋吧。欧阳天佐、欧阳天佑学的就是这个本事，走千家过百户，偷东西如同探囊取物。他一看脚下是瓦房啊，都是鱼鳞瓦。他把大皮袍子一卷，在白布囊之中拿出小刀子、小杠子、小铲子、小锤子，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。他把这个鱼鳞瓦一块一块的撬开了，轻微的几乎什么你也听不见。撬开之后又轻轻放在旁边，这瓦下的是土，用稀土桶把这土全都抽干净，再往下看就是那房袍，就木板， 然后他掏出酒葫芦来，喷了那么几口，轻轻在木板上喷了那么几口，然后喷完了，这才动手要盗取解药。